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刚刚读的经文是圣诞节，大很多人会背的。但是今天的主题不是圣诞节，今天的主题是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政权，政权。那你们大概猜得到，这大概跟下礼拜选举有关系，对不对？但你放心，我今天不拉票，也不会暗示，也不会明示任何的候选人。我们是要看主耶稣的榜样。你大概没有，不应该讲你，谦卑一点了。我们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两节其实是谈政治很重要的两节。谈政治，谈政权，甚至也跟选举最有关系的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两节在这里，跟选举最有关系的两节在这里。好，那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照片，这是我在阿坝州四川，就是熊猫的故乡拍的啊，顺便介绍一下。好，那我是去观察喇嘛教，所以我没有去看熊猫，过门不入，已经跟大禹治水了，治水精神差不多了，因为我没有空去看熊猫，已经到门口了。好，我去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彩虹在熊猫的故乡。好，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两节，第六节提到政权，第七节也提到政权，所以这虽然是在讲主耶稣的诞生，但是这里也有提到执政的条件啊，什么样的人是适合执政的啊？那是第五点啊。好，我们往下看前言啊，两次提到政权，但是这个政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政权是不是一样的政权，或者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不是是非题，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从刚刚旧约的预言，刚刚看的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一直到耶稣自己的话，都告诉我们他有政权的，但是他的政权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17岁从乡下到彰化，我去读彰化高中，那我第一次收到福音单张，那个我就印象很深刻啊。那个上面写有一个人啊，他不是文学家，但是有很多伟大的文学是为他而创作的。他不是音乐家，但有很多伟大的音乐是为他而谱写的。他不是美术家，可是有很多伟大的美术或者雕塑是为他而创作的。他不是军事家，可是他有很多的兵丁为他效命疆场，至死不悔。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实际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们田尾乡那时候一间教会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这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自己跑去团契，那是高中团契，他们在发邀请卡，我就自己跑进去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刚刚看这几句话就知道他的确是有政权的，2000年来他其实一直在执政。那这个我就先提到一个事情哈，20年前，是不大概20年了哈。阿扁第一次当总统的前三天当选的前三天教会的这个执事打电话给我，他要主日要领会哈，他问我这个主日要讲什么题目，我就说我要讲政权轮替，神权永续。哇，他听得吓一跳，跟他太太说，听王老师这样讲，大概阿扁要当选了。我哪里知道谁会当选啊？我只是说按照圣经，这个政权轮替是历史的常态。那我要强调的只是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子民。 啊，他的百姓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属他的人，在这个会轮替的政治的变动过程里面，我们是怎么看待政权啊？好，所以啊，那个礼拜六，选举结果出来了哈，我也不知道谁会当选，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了。第二天我就照原来的奖章讲哈。我没有做任何改变，不因为谁当选了我就改一下奖章，没有，我照样讲。就讲到一半，有一个姊妹哈啊，就哭着跑出去，不是很感动，是很伤心，很伤心啊，因为那是一个比较懒的教会啊，就非常的伤心啊。那所以我其实不是在讲蓝绿，我是在讲这个政权轮替啊，然后上帝对政权的看法等等啊。那还好过了大概将近一年，有一天他买的巧克力来跟我道歉，他我爱吃甜的，说我讲到讲一半他听不下去跑掉了，跑掉还好啊，这个后来我们还是好朋友。所以这个的确教会有两种态度，有一种是非常热衷政治的，非常热衷政治是把神的国跟地上的政权结合在一起，他会很热衷啊，直接甚至于这个政权啊，也就是神的国的一个彰显哦，所以他会非常热衷。那有一种就是强调政教分离，教会通通不要讲政治啊，通通不要讲，可是弟兄姊妹一天到晚都暴露在这个环境里面，难道圣经没有原则吗？有还是没有？有原则。所以我们不讲任何这个候选人跟政党，但是圣经真的有原则，怎么样按照圣经来选贤举能，这个是有明确的原则。好，我们就看下去。刚刚提到耶稣是有政权的，2000年来所有攻击他的要推倒耶稣的全部都倒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是非常嚣张的，这个江青，毛泽东的小老婆，他好不容易哇掌权了，他在西安不可一世啊。他说别的不讲，我们讲基督教，他说他要把基督教送进历史博物馆，要叫耶稣见鬼去，讲这么嚣张的话。那我就说其实见鬼不可怕，他要去见耶稣才可怕，知道吗？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你要讲什么是你的自由，你要做什么是你的自由，可是上帝他其实要处理一切的。其实他虽然那么嚣张，可是他后来是自杀的，因为他被冻倒了，很凄惨的下场。另外一个是张春桥统治上海，江青是在西安啊，张春桥是四人帮另外一个，他说基督教在上海100多年才建立起来，我3天就把它消灭。他把牧师全部抓起来，教会全部关门，圣经全部没收，他以为他消灭基督教了，有没有啊？没有。你今天去上海看一看，无论地上教会地下教会都很兴旺的，他被消灭倒是真的。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是有政权的，2000年来他照他自己讲的马太24章，他的国，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第28章说要传给万民，万民不是万人而已哦，万人不厉害。如果你很会唱歌，你也可以叫10000个人买票来听你唱歌，争先恐后，有没有？有啊，耶稣不是万人而已啊，不是万人迷而已，是。耶稣是万民，每一个族群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啊。新约圣经已经翻译成3000种文字啊，其中布农族就是我太太的外公翻译的啊。他这个，所以耶稣如果没有本事，他没有办法，就他自己讲了。男人尤其是喜欢从政的男人喜欢讲大话，对不对啊？但是耶稣也讲很大话，他传给万民，传遍天下，传到地极。《使徒行传》1章，传到地极啊，就是最偏远的地方啊。这是我可以亲眼见证的啊。我从 1997开始去大陆的西北跑来跑去，去看每一个穆斯林民族，10个穆斯林民族我都去看。天山南北，天山从东到西是2000公里，我东跟西都跑啊。那边有好几个穆斯林民族啊，我亲眼看见在最偏僻的地方，神在那里设立教会，地下教会，啊，包括穆斯林的教会，本来是穆斯林，现在信耶稣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如果没有本事，他讲这些只是空话，讲大话而已。可是你现在2000年回头一看，他的话已经应验90%了。现在还没有圣经的民族，还没有福音的民族，是很小的，人口很少的民族。还没有福音的地方，在最偏远的地方，上帝都派人去了。所以就快要完全应验了，所以你知道他有政权的，只是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好多人，好多犹太人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一开始是不看好耶稣的，因为耶稣是一个乡下佬，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应该是在王宫里面的，没想到耶稣出现的竟然是拿撒勒这个乡下一个贫穷家庭的地区的人，所以他们一开始不接纳他的。后来发现他30岁出来传道很有本事，他讲道很有智慧又很有权威，而且他还能够行神迹，很有能力，而且他又能够解决经济问题，你知道吗？他5饼2鱼可以喂饱多少人？5000人，错误哦，圣经说5000个男人啊，四福音要互相对照看，不是5000人，5000个男人。那你知道那时候的听众，女人跟小孩加起来都比男人多，大概多两三倍的，啊，但至少再多2倍，啊，一堆也有一堆女人跟小孩的，10000多人，5饼2鱼，他可以喂饱10000多人，所以大家要拥护他做国王啊，对不对？好，啊，就经济问题、吃饭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可是他拒绝地上的国王，他的王不是只有当以色列民的国王来抗暴，来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辖制啊，可以复国建国，对不对？好，他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说他有政权，他有国，但不是这个世上的国。好，所以这个是谈到政权啊，在他的肩头上啊。前言我们往下看啊，他执政的典范有4点，在第6节，还有第5点在第7节啊。我们先看前面4点，第一个第6节啊，他的名字旧约以赛亚就预告耶稣要来啊，那么就预告说这一个婴孩要诞生，这一个孩子上帝把他赐给我们啊，政权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所以这在讲他的智慧啊，他知道怎么执政，一执政到底大方向是什么，愿景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要很准确啊。台湾现在的大问题我们不讲那个细节的讨论，但这个问题大概大家都承认的啊。第一个就是国家的定位，我们现在的态度了，态度啊，我们是要亲美反中，还是要亲美和中，和好的和，大概就这2大啊。那个很坚决要统一的，其实比例也没那么高，知道吗？希望和好的不少。知道吗？啊，但是希望对抗的啊，是现在政府的态度，知道吗？啊，我们今天不评论这个，因为这个至少要讲1个小时，对不对？啊，所以不评论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到底怎么样比较对？亲美抗中，到底对台湾是不是最好的？当初选这个领导，他说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亲美反中吗？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亲美反中是不是对台湾最好？这是一个政治理想，是不是对台湾最好？ 这还是亲美和中和好的和比较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哪一个答案，但是这就是执政者的头痛的问题。也不是头痛啦，应该要有正确的方向，这要很高的智慧。好，第二点，不但这个智慧，我们另外一个大问题其实是能源问题，对不对？到底如何家园是不是最正确的？那么为了如何家园，是不是很多人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呢？这个肺部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办才好？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能源，也包括我们的经济的发展，因为能源的不稳定，很多人不投资即使要离开大陆，有些人会回台湾，有些人也不敢回台湾，因为能源不稳定，你知道吗？所以这对台湾是不是最好？那核是有核的危险，对不对？但是核的危险比较大，还是这个经济跟空污的危险比较大？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有正确的决策或者有什么折中路线，很重要，很有智慧。那奥利观光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跟正确的目标，你没有能力来实现，那也是白谈的，只是选举成功而已，知道吗？你还要有能力。所以耶稣他不但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两节经文，在讲义上。我们这讲义是我看过最漂亮的讲义，是这个紫色的，很柔美的，让我想起印象派的莫内。莫内很直又很柔，那因为他得了白内障，那时候不能开刀，所以他画的图就是很柔美的，他没有办法写画那个工笔画了，所以都产生一种朦胧美。那主要的原因是白内障。好，真的莫内真的白内障，印象派的大师。好，当然最重要是他美术很好了，你白内障也不会画这么漂亮。回到这里，我们的讲义很漂亮，我们往下看。那这个他是全能的神，那我们有两节补充的经文读过去就好，我们不解释，因为时间不够。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好，这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要往普天下，要进入每一个地区，传给万民，要到最偏远的地方。他不是叫我们当敢死队，然后义勇军全部都牺牲了，不是的，他是给我们权柄啊。如果不是主的权柄，我们是没办法去扩展神的国度的。我们传这个福音，严格讲起来是不好听的，要劝人家要承认自己的罪跟软弱，要向神悔改，要信靠耶稣。这个是其实诚实的说是不太好听的，因为人要承认自己的罪跟软弱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这所以耶稣是全能的神，他也把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扩展他的国度。好，下一节我们读一下，耶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这个脚下。这个还没有完全实现，耶稣实际上还在做王，可是现在他还暂时任凭一些反对他的、抵挡他的、嘲笑他的、讽刺他、亵渎他的都有，他暂时不处理。但是他也不是让他们为所欲为哦。如果上帝让他们全部都为所欲为，这个教会早就被消灭了，基督教早就没有了，因为历代已经有很多人预告这个基督教是要灭亡的。那但是上帝也任凭，但是他是有限的任凭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不任凭了，再来的基督耶稣已经死复活回到父神那里去，再来的基督 圣经多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最高审判者，所以他是王，一切仇敌都要在他的脚下。啊，他给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人硬着心要刚硬到底，还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好，所以他是有能力的，他有办法执政，把他的愿景跟他的目标实现在他的国度里面。好，接下来刚刚讲的是比较威严的那一面，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对不对？好，接下来是讲到他比较亲切的慈祥的这一面。第六节提到他又称为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我们不要误解哦。永在的父不是在讲耶稣是圣父。不对哦。我们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通常我们说神其实是在讲父神。那么上帝的独生子差派到人间，我们都称他是圣子，对不对？好，那原来圣父差派他的圣子到人间，那么他的灵，圣灵，圣灵是上帝哦，他不是一股力量而已哦，他不是一股气而已哦，圣灵是上帝啊，所以我们信的神是三合一的啊。那你不要想到三合一咖啡哦，那不对啊，三合一咖啡是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一啊！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三位一体是百分之百加百分之百再加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百，完美再加完美再加完美还是完美，永恒再加永恒再加永恒还是永恒，无限再加无限再加无限还是无限，是这个意思，不是幼稚园那个一加一加一啊！上帝没那么浅啊，他是一个奇妙的三位一体。好，那我通常不讲三合一，因为你会想到那个咖啡就不对了。好，回到这里，所以这个永在的父不是在讲他是圣父，其实不是，他是圣子。这个永在的父是相对于他的子民啊，耶稣是王，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他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是执政者的条件。你不但的策略是对的，到底这个核能怎么办，要有正确的策略，你还有能力，你说2025你做得出来吗，那这几年怎么办啊？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啊，然后要有爱百姓的心，有理想，可是这个理想跟百姓这个生活的需要到底有没有冲突啊？这个是要思想的，执政者要苦民所苦啊，因为你高高在上，你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很多基层弱势的或者大众，对不对？当然那一些人生得意主的没有差，对不对？他早就一堆钱一生都花不完了，对不对？但实际上有很多人还在现实的生活的困难当中啊，所以不能只是为了你的政治理想而已，其实政治理想应该包括老百姓的生活，知道吧？所以第三讲的就是永在的父，就像一个永远陪伴我们的父亲。那圣诞节同样在以赛亚，我们前面读的是第九章，我们读第七章也是我们很熟的，来读下面这一节，永在的父下面这一节，请看这个紫色的讲义，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这是以赛亚的预言，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也重复这一句话，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啊，这不是写信写完的，以马内利当作 ending 啊，不是口号啊，以马内利很宝贵的啊，以马内利是我们一般总是把神当作高高在上，敬而远之，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好，那这个但是圣经的神一方面是很高超，一方面又是很亲切的，他不是让我们敬而远之，应该是敬而爱之的啊，又敬又爱，而不是只有害怕啊，所以他叫以马内利， 就是上帝是跟我们同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他女儿还很小啊。请问他女儿半夜可不可以说，爸爸我要喝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可不可以？你不可以，你不是他女儿，对不对？好，所以他已经贵为世界，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总统，对不对？啊，领导。可是他女儿可以跟他说，爸爸我要喝水啊，对不对？啊，所以是我们的上帝不是像我们传统民间信仰，很神秘，很威严，又很遥远，不是的。他是内住的，上帝借着他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的。耶稣虽然死复活升天的，但是他有没有被关在天上？有没有？没有，他可以借着他的灵，圣灵又称为耶稣的灵，称为基督的灵，称为神的灵，他借着圣灵可以住在我们心里的。我女儿这个很小的时候，有一天问我说，耶稣有很多个，对不对？他说才四岁啊。我说不对啦，耶稣哪里是很多个？他说我不对。他很有主见。他说你看，耶稣在爸爸心里，在妈妈心里，在大哥心里，在二哥心里，在我心里，耶稣有很多个。他很坚决啊。我说哇，这问题很复杂，以后大一点再跟你解释啊。第二天我再问他，耶稣有几个？啊，一个啊，他知道标准答案是一个，可是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觉得那么多个，对不对啊？那其实这就是耶稣的厉害啊，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常的爸爸，他是神来做我们的父亲啊，所以他分身有术啊。我们最有爱心的爸爸也是分身乏术的，知道吗？啊，有时候家庭跟工作有时候有冲突，希望你没有冲突，知道吗？好，那有时候你心有余力不足啊，是不是？好，所以有男女兼顾，你知道吗？好，所以难免有一些偏爱或疏忽的地方，甚至于因为自己的软弱，有时候还对孩子有伤害，都有可能的，知道吗？好，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耶稣比，但还是要用耶稣做榜样啊。一个执政者是要把他的选民，他的百姓当作自己很爱的孩子，要照顾他们，这个是第三个条件。我到45岁才得到女儿，那时候我老二已经9岁了。我1995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两个儿子天天祷告说要有个妹妹，我们赶快拦阻他们。我说你们两个儿子会吵架，这个那如果再来一个男生怎么办？我老大说没关系啊，两个楚汉相争，三个就三国演义啊，他的历史很好的。我说不行啊，楚汉相争都受不了，还要三国演义啊。还好我们就告诉他不要祷告，两个够了。人类凡生养众多，遍满天下，这个任务人类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不要再多了。可是他们竟然很认真祷告一个月，我太太竟然意外怀孕了，还刚好就是女儿，我们当然很兴奋。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我下班都准时下回家，有时候还用跑的。那所以这个她小女孩好可爱，对不对？还好这两个儿子自己求来，他们不会吃醋啊，我怎么疼爱女儿，他们都不吃味的啊啊！所以，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我要锻炼身体哦，我以前不锻炼的，因为我是好动的，我认为我又是瘦子，大概没什么问题，又是好动的啊。可是后来觉得好动不等于运动啊，还是要锻炼一下哦，要不然我看不见我女儿长大，你知道吗？对不对？我那时候才40几啊，我现在64啊，对啊，明年65岁要退休了啊。那所以这个我就锻炼身体啊。那请问我努力锻炼身体，我可以做他永在的父吗？也不能啊，只是就是说不要让他太早没有爸爸就好了，对对啊。所以只有耶稣才有办法做我们陪伴我们一个永远的而且是爱我们的爸爸啊，不是失职的爸爸，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耶稣，也是一个执政的榜样啊！这个一定要以爱为前提啊！那好， 接下来这个第六节还提到第四个条件，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和平和好，执政者要促进百姓彼此照顾，彼此和好。我大概四个月以前吧，那我教那个，我其实我也在做民间宗教的观察，因为我从这个背景出来的，这宗教比较，也写了五本这方面的书。那所以我在上课关于这个民间信仰，最后一堂我就带他们去山上，那一堂是去看一贯道的佛堂啊，在新店。然后有个学生说他有一个别墅在山上啊，他是这个陆配偶啊，大陆配偶啊，不要讲大陆新娘啊，那因为新娘也很好，可是总觉得还是讲配偶比较好，叫配偶啊。他很喜欢新店的山上，他在那边买了一个地，跟另外一个陆配啊，两对夫妻啊，就住在那里。后来为了工作的缘故搬离开了，可是他们偶尔还是会回去山上那一个很漂亮的那一个房子啊。他说：“我一个房子在那里，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很有兴趣啊。”那就在那边遇到一个，就是一个闽南人啊，我就是第十八代的闽南人了，呵呵，大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台湾了，我知道我是第十八代啊，那就是我们这福建来的，就讲闽南话的，这陆佩就他一直叫他二舅二舅，我说什么你的舅舅？难道你的妈妈是台湾新娘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一直叫他二舅啊？原来啊，他的大舅当然是在大陆啊。可是他是他的邻居啊，他们非常要好啊，这个老人家啊，他就叫他啊，你比我舅舅小一点啊，他也把这个陆佩这个大陆新娘就当做自己的女儿啊，很亲很亲的啊，这才是正确的啊，我们在个小小的台湾岛要搞对抗，这一定是错误的。彼此相爱，彼此照顾，那个效率比政府来照顾你更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台风来了以后，其实社区里面大家不分什么本省外省，不分什么有钱没钱，很多热心的人就出来，很快第二天就把社区处理好了，倒的树啊，不是等那个政府来处理，你知道吗？等政府处理都要等很多天的，加上一例一休要等更久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的家园，不分彼此，不分省级，对不对？不分贵贱，对不对？不分贫富，大家彼此照顾，很快问题就解决了，很快问题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彼此相爱绝对比靠政府给你福利，政府会越来越穷的，跟你保证，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各种福利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世界又很多方面一直在恶化，所以我们如果彼此相爱，这个生活会比较快乐的。所以我们往下看，这个关于永在的父，我们补充一句话，刚刚漏掉，我们把它读一下。永在的父第二节，我们来读啊。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他要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他要做耶路撒冷跟犹大，就是以色列的南边这一大块啊，要做这边的。这一个领导啊，政权在他手中，这一区是很大的哦。耶路撒冷跟整个以色列南边的地区，他是领导啊。但是请注意哦，这边最后一个字叫做父亲，领导不是作威作福，领导是来做爸爸的。好， 前几天有一个人讲爸爸这件事情，还有人讲妈妈，对不对？我今天不讲这细节，这很复杂哈。其实这里的爸爸那个意思跟那两个都不太一样哈。这里爸爸的意思是说要把选民、把老百姓当自己很亲爱的孩子，知道吗？要这样来看待。所以他是要做他们的父亲，执政者是要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是你的家人，应该是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好，接下来我们刚刚已经跳到第四点了，和平的君，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我们倒数第二处的经文。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边点点点我把它略过去，因为没有时间。那我们不解释每一个细节，我们就讲其中的两个重点。这里其实是提到两种和好，一种是耶稣来了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原来是敌对的，人离开神违背神以后，人是逃避神的，逃避神，而神对人是很生气的，很生气啊！一个逃避神，一个生气，本来是背对背的，可是神跟人这种敌对关系是谁先转过来的？是神先转过来，因为人连怎么转都不知道，知道吗？上帝先转过来了，他一方面生气，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对罪恶其实是很生气的，可是他对人又是慈爱的，他希望给人机会，所以才要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最偏远的地方。所以是他先转过来的。所以这里有两种和好，一种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一些原来好像在外面流浪的浪子，现在回到父神的家了。福音你要讲最简单的话就是回家啊，又回家了，不在外面流浪了。那这是第一个和好，跟上帝和好了。我们有罪，耶稣替我们的罪受死的刑罚，所以我们被神的圣灵感动，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罪跟软弱，我们知道要向神认罪，要依靠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难用嘴巴劝人家悔改的。我阿嬷比较年轻的时候，78岁啊，她那时候我17岁，我信耶稣了啊。那时候她不愿意信耶稣啊，我是家里村庄里面啊这个唯一的基督徒。那她不愿意信，可是她有一个这个以前啊，我还没信耶稣的之前啊，她有一个基督徒朋友。我们村庄的第一个基督徒不是我，是一个瞎眼的寡妇，是我阿嬷的好朋友啊。那么所以他也知道耶稣的事情，可是还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都听我阿嬷讲过，他说那个瞎眼的寡妇带他去隔壁北斗镇，就是林书豪他爸爸的家啊，那里他爸林书豪爸爸是我的同学啊，北斗初中的同学。然后他曾经去那边做礼拜，我阿嬷，他回来很兴奋跟我说，我那时候是小学生，他说有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哦，就这样。我小时候都听过这么一句，后来我阿嬷这个，后来那个寡妇去世了啊，那寡妇很有见证的，瞎眼的寡妇应该是最可怜的，她又没有儿子，可是她竟然活得好好的，她死的那一天啊，非常愉快的哦，她突然中风两三个小时就安息了，都没有麻烦任何人。而且村庄里面，我那时候是小学生，村庄里面有一句话我听到了，村庄里面说他死的时候米缸的米是满满的，哦，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缺乏， 没有缺乏，他是一个穷困的，他的房子在我们村庄里面是比较简陋的，比较有钱的会盖砖房，他的还是竹筒的，可是干干净净的，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愁苦的感觉。而且一下子啊，一个人那一位想说生病怎么办，可是他也很简单啊，三个小时就愉愉快快到主那里去了啊。米缸的米满满的，这样算富有还是贫穷？这样是富有啊。我人生最有钱的时候是我小学哈，有一天哈，我爸爸跟我说，你考一个100分就给你1块钱，我们那时候冰淇淋一颗才2毛钱啊，所以我是65岁的乡下啊，所以我那一次就拼命考啊，哇，好几个100啊，我口袋4块钱哈，我们整个田尾乡连一间杂货店都没有啊，冰淇淋也买了，对不对哈，那个这个焦莱亚藤也吃了哈，还剩2块半，对不对？哦，哇，这钱就不完，对不对？哦，现在怎么钱再怎么多都觉得不够用啊，哦！我那个老车子已经开快20年，开十几年了，对不对？哈，哦，如果有钱，我一定给他换一台啊，哦！那所以那时候怎么那么有钱啊？哦，那好，这个该有的都有了，还剩2块半，对不对？哈，哦，所以他你看，他死的时候米缸的米是满的。所以上帝其实是照顾他到底的，真的是他的父亲啊，他跟最可怜的寡妇啊，愉愉快快的哦，啊，脸上是很有荣光的。我还没信耶稣，可是为他印象太深刻了啊。他愉快了，他生活家计从哪里来？他虽然瞎眼哦，可是他动作走路很快，他拿着他的拐杖，哐哐哐哐到处跑哦，田埂哦，他了若指掌啊。哪一家生小孩，他就帮人家坐月子。哪一家农忙他也会去帮忙，他耳朵很灵巧了，哦，哇，你知道我们卖那个韭菜，那个韭菜都不太便宜，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根韭菜都要用手工把外面那个枯黄的扒除，这样绑起来才会漂漂亮亮的，那一根一根要去扒除，他是瞎眼的，他一摸就把它枯黄的都拔掉，就是漂漂亮亮的，他会剪韭菜，拣选的剪，知道吗？哇，所以大家都会给他零用钱啊，给他食物啊，所以根本吃不完啊。那又没有在生病，对不对啊？都没有生病，几个小时就从很灵活变成睡着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真的是永在的父啊。然后这个和平的君，这里刚刚提到第一点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伟大的神成为我的父神，耶稣像我亲爱的爸爸，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与神和好。可是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哦，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间隔的墙，把它拆毁。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的隔阂很大，犹太人有优越感啊，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过的是很洁净的生活，他们吃东西很讲究的，那个可以那个洁净的食物叫 kosher， 翻译成可吃啊，哦，那这希伯来文叫 kosher 啊，哦，那这个 kosher 啊，哦，例如牛肉就是 kosher， 猪肉就是不洁净的，这有道理的哦，这不是没道理的，知道吗？啊，哦，这个牛肉可以生吃的，猪肉绝对不可以，对不对？好，哦。啊，好的牛肉可以生吃哦，好，所以这个他们很讲究，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哦，他们觉得我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上帝给我们以色列上帝的选民这么优秀，全世界诺贝尔奖最多的就是以色列人，别的不讲，光是我去那个海法，那个海法大学就以好多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一个大学而已。所以他们还真的有条件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就把外邦人当作不洁净的，当作狗，你知道吗？当作狗也没有什么不好，现在狗都很好命，好狗命，对不对？可是他们以前说外邦人是狗，那意思是不好的，知道吗？所以他们跟外邦人之间是彼此敌对的，彼此敌对。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被耶稣拆毁了，你已信耶稣了，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了，我也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了，我们本来那个文化隔阂很大的，连吃饭都不一样， 现在变成一家人了。上帝还叫彼得去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你知道吗？啊，上帝叫彼得去吃啊。为什么？因为彼得要去意大利人的家传福音啊，所以上帝先给他做心理预备，叫他要吃那个不洁净的，例如鲜鱼啊什么的，对不对啊？因为他没有鳞，没有鳞就是不洁净的，有鳞的鱼比较没有寄生虫啊。这是我的解释，圣经没有这一句啊。但是圣经讲的洁净不洁净，从养生的角度全部都有道理的，有鳞跟没有鳞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他叫上帝就给他看到一堆不洁净的食物，叫彼得吃啊。彼得说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吃啊，违背摩西的律法啊。如果是上帝会跟他说啊，到底上帝比较大还是摩西比较大？我叫你吃，你还有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不能吃，对不对啊？上帝都懒得跟他讲了。其实上帝是给他做心理预备，大陆叫做思想准备啊，因为他马上要去意大利军官的家传福音。去意大利军官的家传福音，要不要吃意大利餐啊？要啊，那不然太不礼貌也太可惜了，对吧？意大利大餐很贵的，对吧？要吃啊，不吃可惜啊。所以上帝就给彼得做心理预备啊，思想准备啊，说这个我说洁净就洁净了，你吃吧。你看连这个文化几千年的传统，上帝都把它打破，可以吃啊，你们要和好，要和好。所以我刚刚讲那个那一个大陆新的，我也很感动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在搞这个围墙，越筑越高，对不对？但是这个不对，执政者是要让大家越来越合一，这才是神的旨意啊。然后最后一点，第七节啊，我们看上面第七节，这个第七节提到他的政权跟平安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么耶稣从肉体来讲，他是大卫的后代。那么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国是永不灭亡的。那如果我们看历史，以色列曾经亡国，你知道吗？可是到底有没有灭亡？没有灭亡。1948年又复国了。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亡国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复国以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要把他们消灭，要赶进地中海。可是他现在像一个踩不死的蟑螂，不是蟑螂啊，是神的选民啊。上帝说要复国就要复国啊，所以这个他们真的复国了，而且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打赢了。后来啊，这阿拉伯联盟就组织不起来了，没有士气了，对不对？啊，他们1967到现在基本上。啊，都是零星的战争，不是很大型的战争。阿拉伯联盟就没有了，本来是联军来打他一个，连苏联都掺一脚，他们用苏联的一个轰炸战斗轰炸机来打，买苏联的轰炸机，苏联也支持他们去打以色列的，当初可是打不下来。所以这个大卫的宝座是在讲，因为上帝给大卫应许，以色列国是不灭亡的。所以1948又复兴了，那所以耶稣的国也是不灭亡的，是这个意思。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的后代，而耶稣的国就把以色列神的选民这种地上的狭窄的民族主义扩大了。我们普天之下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同一个国度的，能感够的啦，同一个国度的。我要订婚的前一天啊，12月31号我回到乡下，然后应该我爸爸是喜欢我这个女朋友的，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我回家发现她愁眉苦脸，为什么呢？她打开黄历给我看，黄历，她说你怎么选这一天，元旦应该好日子，可是黄历上是写农历的，说这一天是大凶，诸事不宜啊。哇，那她这样我怎么办呢？我心里面赶快呼喊主啊，怎么办？主耶稣给我瞬间一句话就把它解决了。我跟他说，我今晚不赶过哦。你这个皇帝这个管不到我，你知道吗？不同国度的。哎，我爸爸听懂哎。啊，对哈，他是对我的爱心，他怕我的婚姻不好，对不对？ 这个会有倒霉的事情，对不对？哈啊，既然我不在这个国，他也知道我信耶稣有另外一个国，会不会赶工？哎，没事了，他开开心心的啊，就第二天就去举行去教会里面举行订婚典礼了。哈，所以这个耶稣的国啊，这个他我们都是他的百姓啊。那最后一点就要提到哦，他治国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用公义做基础，用公义做基础。现在问题呢，麻烦就来了。公义大家都会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自以为义，都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公义，别人都是错的。那我们讲的公义不是这种相对的，我们讲的是很绝对的。就是上帝已经很明确启示出来的，像刚刚讲过的都是啊，这个执政者的一二三四，这些都是上帝启示出来的啊，这些就不改了。夫妻应该是一夫一妻啊，对同志我们是同情啊，我们希望他们在主耶稣里面啊，这个有一天这个性向方面可以恢复正常了。你不喜欢异性没关系，但是上帝不喜欢同性恋，他希望你至少要脱离那个，知道吗？哦，那不要勉强他爱异性哦，不必啊，哦，他要独身也没关系，知道吗？哦，那我们要存着爱哦，因为我们没有更高级哦，圣经是把各种罪摆在一起的，你们那些异性恋的也有一大堆别的罪啊，你们没有比同性恋更高级啊，这是圣经的观念哦，你知道吗？所以不要把这个同志就当作特别坏，没有这件事情啊，通通在上帝看，没有回家都是肮脏的，洗干净了才是好的。我们是反对这个同性的婚姻，知道吗？好，我们啊也是爱这些人，希望他们靠主的恩典，知道吗？好，不要跟他敌对。好，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都和好了。最后一点，以公义做基础。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公义就是这些很明确的神的义啊。上帝其实在人的心里面有摆了一些永恒的是非的标准啊，有一些是随着时代变模糊了，知道吗？实际上那一些有一些永恒的法则是没有改变过的，婚姻还是应该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一塌糊涂。王永庆那么厉害，他到死后都还他的家的问题到现在也都还没有解决啊，对不对？死后又多跑出一个孩子，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第五个老婆，对不对？哦，死后又跑出来，还真的是他儿子。你别的不讲，你看他的脸就知道啊，哦，绝对是不是假的啊。哦，你看他这很麻烦啊，所以这个义是讲神永恒的标准，不是大家啊随便讲自以为义啊。神的标准其实啊，连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些是人所谓的良心里面共有的，而这良心如果社会一直扭曲下去以后，连这个永恒的标准也变得模模糊糊了啊。我以一个小例子做结束啊，一个。佛教有一个公案，公案就是类似佛教讲的基督教讲的遇到故事啊。有一个老和尚，有一天小和尚来跟他报告说，两个师兄在吵架，大师兄说如何如何，然后老和尚说没错哦，大师兄讲得对，那二师兄说如何如何，哇，跟大师兄意见不合。老和尚听一听说，哎，二师兄讲得也对，这小和尚就不服了，说怎么可能两个都对？老和尚说：“哎，你说的也对。”所以这个佛教的公案啊，那其实就是在讲一些相对的事情，不必那么绝对，对不对啊？你要吃麻油鸡，好，就去吃麻油鸡，你不要以为这个才是最好的，人家白斩鸡也很好啊，为什么要跟你一样？有些事情。都是暂时的，无所谓，相对的。可是我们讲的这个神的义，就是讲那一些普天之下所有的民主、所有的政权都必须遵循的， 公益，例如至少不贪污嘛，至少这些资源要用在老百姓的身上嘛，至少不要结党嘛。我不是讲国民党、民进党，不是这个意思，不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自己的人团结在一起，然后只有发展我们这一群，对不对啊？以我们的政权为主要的优先，这个就不对了啊！政权一定是以人民为优先的。这个就是永在的父啊，他是你是爸爸，是要照顾孩子的，啊，不是把这些孩子当作你的本钱，啊，让你继续啊这个永远这个作威作福，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要想太多，我没有暗示什么哈，我们是知道所谓公义，最后一句话就是神的义，好不好？啊，不是个人各自以为是，啊。结论只有一句话，啊，这个最后啊提到，如果政权是照这些法则，如果执政者是照这些法则，那这个国家呢，啊，请注意第七节提到有两点是永恒的，第一个平安是无穷的。第七节第一句话，他的政权跟平安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是一点，平安无穷啊。另外一个，这个国家或者说政权是稳固的啊，他的国是永远平安，永远稳固啊，永远稳固。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虽然地上没有完美的政权，但我们在你面前还是存着盼望。至少让我们选举也是照你的心意，来看看有没有比较靠近的这个候选人。主啊，我们也为你来感谢赞美。主啊，你是完美的执政者，我们有这样子属灵的福气，可以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国度的一员。主啊，我们一方面有地上的国，一方面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我们怎么样把这两个国之间做适合的啊一种连结，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这次的选举可以平安，也可以有一些合适的人啊，能够带给这个社会跟国家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